各位朋友，最近这一周啊，国内的互联网上最火的事件是什么呢？简称叫竹知了事件。说什么叫竹知了呢？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朋友不知道。这个知了啊，学名叫蝉。就是咱们中国各个地方一到夏天趴到树上吱吱叫这个。这叫蝉。咱们很多朋友呢对这个虫很了解，一到夏天它那叫声啊，反正总之不是怎么太悦耳，甚至可以说是噪音。它在夏天酷暑的时候这么在树上叫，它就形成了我们对夏天的那种炎热呀、燥热呀那种感觉，反正不是让人听起来赏心悦目的这种叫声。那么竹知了是什么呢？就是用竹子做的这个小玩具，上面有一个绳，搁这棍戳着一拽着绳，噌噌哇哇叫两声，跟知了的声特别像。说这么一个很传统的，可以说司空见惯的一个小玩意儿，它怎么能成网上一个热搜事件呢？这个主要是啊，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了，就是华为每一次召开这个新产品发布，尤其他那几款车，什么问界啊，什么尊界啊，什么什么，反正名声叫的很大的啊。他那个现在的 CEO 余承东，现在你看华为有重大的科技项目发布的时候呢，老任任正非已经隐于幕后了，基本是把余承东呢作为 CEO 推到前台。有人就发现余承东一开这个发布会，一介绍自己产品的时候，哎呀，那是志得意满的，我这个遥遥领先，我断崖式领先，我清场式领先，我这是我 SUV 我坐着啊，1000万元以内最好的 SUV 没有之一。经常在嘴里冒出我们要重新定义这个行业，但是他呢有方言有口音，就发现呢他说话这个语音频率节奏啊，和这个竹知了这哇哇这声音特别像，尤其是现场他一发布一个华为的新科技内容的时候呢，底下有一些咱也不知道是真观众还是托，经常是发出惊奇的声音，哇哇，说这个声音也跟那竹知了声音挺像。有愿意在网上玩梗调侃的网友呢，就把这两个对接到一块儿，这边竹知了的声音，这边余承东声音，底下观众的声音，就给捏到一块儿了。这个视频一上线，咱们知道很多朋友啊，尤其现在年轻朋友喜欢玩梗，喜欢搞一些调侃呢，带点讽刺意味的视频。包括你也不光是华为这次遭这个待遇，你看原来大家讽刺雷军那个。雷军那个湖北式英语，哎呦 ，OK 啊，什么什么雷军在这营销那些手段，很多人看着也搞笑，也把它弄成视频了。所以说，这本来是在互联网呢是个司空见惯的事儿，拿这个竹知了呢调侃一下，华为调侃一下余承东。当然，我们说这些视频呢，有的是纯调侃，有的是带一点嘲讽，也有极少部分呢是有恶意的啊，对华为有意见，对余承东看不上的，这都有。如果说这个事儿呢发生之后呢，门儿没人管，我估计最多最多就是3-5天就过去了。可是偏偏这时候呢，华为的法务部和公关部受不了了，说你这干嘛？这不是损害我们的名誉权吗？影响我们这个 CEO 的形象吗？你刻意抹黑造谣，我们这个华为产品不行吗？所以华为的法务部及时出手，告知各大视频平台。也就是1-2天的功夫，所有这些有关拿这个竹知了调侃这个华为和余承东的这样的视频几乎全部下架，灭顶之灾。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常识啊，下架并不意味着他这个东西就犯法。为什么呢？因为我告诉大家一个原则，当你做一个视频被这个互联网某平台下架的时候，不意味着你这东西就一定违法违规，因为互联网平台有一个原则叫避风港原则。什么叫避风港原则？比方说你这个做一个视频，只要有人告你，那当然那个作为一个机构告你和个人告你那是不一样分量的，比方说华为法务部告你说你这个视频呢侵犯了他的名誉，那么这个时候作为视频平台来讲，你比方说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啊，还视频号，作为这些视频平台，他首先并不是甄别你这个东西是否侵权，而是他要首先摘清自己责任，因为万一你这个事儿要侵权了的话，他作为视频发布平台是有责任的。那么这时候他利用了互联网管理一个规定叫避风港原则。什么叫避风港原则？就是我甭管这事儿是不是侵权，我先把它下架， 就从这个互联网上把它拿下来。只要我做到这点，将来比方说是你这边反诉说我没侵权，我再给你上来，那边说上诉说你侵权了，如果成立了，那我即使已经在你向我投诉的时候我就下架了，这样我平台不承担法律责任，这个叫避风港原则。所以这边华为一吱声，马上各平台都把这下架了。你要记着我的节目，还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做过一期关于董宇辉的视频，我没有半分在人格上贬损董宇辉，我只是客观说了董宇辉他整个团队运作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可是跟董宇辉团队经济利益挂钩的很多，所以这些人大量的跑到各视频平台投诉我这个，然后就把我那期视频呢国内各网站下架了。有人说老梁你得管，我管得过来吗？我得跟各视频平台我再反诉，我说不对，我没有侵权，我没什么，我哪有那些功夫啊，我都这个年龄了是吧。所以就是很多人就以为呢，你的视频下架了，你在道德法律上就败诉了，不是那个样子啊。那么这次华为作为一个强大的品牌啊，甚至比很多国企都更具备权威，所以他提出来上诉呢，马上各大视频平台都下架了。那照理说很严肃的干这个事儿，都上升到法律层面了，说这股火就压下去，没有。您记住，这人呢都有这样心理，就说你越压着我我越想弄，你越不让我看我越想看。网上一传说这竹知了视频都没了，甚至传统的竹知了这个小玩具的制作工艺展示这方面视频都无辜躺枪，也给下架了。结果一说竹知了成了锦词了，越这让大家越好奇，越到处找怎么回事。还有的人说你不能让我下架吗？我一天我再发十个视频，我再做这个，你再给我下架我再发。人有时候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的越狠哪里反抗的越充分。你看这个规律在互联网上特别明显，因为反正大家都是线上，你看不着我看不着你，面对面的压力没有，大伙儿就这么干呗。结果迅速之间呢，大量的各种恶搞的视频全出来了。而且你这一压呢，造成很多把控舆论的人认为你这不是不让我们说话吗？你华为怎么了？你怎么这么大的官威呢？啊，这权力好像在你手你就为所欲为。所以有人还给出八个字，什么叫华为？华而不实，为所欲为，叫华为。你看藏头藏尾用的也挺好。所以这个事儿造成了舆论的反噬，就华为这么干不仅没压住这个风头，反而使这个风头和整个这个新闻热搜这个概率程度越来越往上涨。到现在这事儿的热度依然处在几乎互联网各种事件里头排第一的。也就是说华为这次下手压不仅没压住，反而使事情弄大了。有人管这个援引的一个名词儿，大家可能对很多的互联网上一些名词儿一定要有基本掌握，一提你就知道什么。有人管这叫史翠珊效应。什么叫史翠珊效应呢？他说的是2003年说美国有个出了名的歌星叫芭芭拉史翠珊，您记着吧。史翠珊在这个洛杉矶海边呢有一个豪宅别墅。结果有一个摄影师啊在拍这个风景航拍的时候，航拍嘛，就把他家这豪宅给拍下来了，拍下来发到网上，没多少人知道这是史翠珊别墅，因为平常也不让一般人进。所以当时的发出来之后呢，到史翠珊本人发现这个事儿，大概就六个人看了这照片，史翠珊不干了啊，你侵犯我隐私啊，然后起诉，勒令那个摄影师必须把这照片拿下。结果史翠珊是名人，这个事儿一出现，大家赶紧找，说史翠珊豪宅被拍了，侵权了。华尔街上有多达420万人的人次涌上互联网找这史翠珊豪宅啥样。你本来他黑不提白不提，这事儿就过去了，就六个人关注，结果一下弄出400多万人关注这个事儿，就是越压越没压住。所以这个在互联网上大家管的叫史翠珊效应。其实这一点呢，要如果说华为这事儿我们不奇怪在什么地方。我给大伙说一个简单事儿吧，就我们小时候听到一个童话故事，我估计你要跟我岁数差不多，你肯定听过这故事。就说有一个国王，他那耳朵呀是兔耳朵，长个兔耳朵。这平常戴着帽子能盖住，可是他头发长长，他得捋发嘛。所以这捋发师一捋，哟，国王长个兔耳朵。这国王问：“你看着了？”“看着了。”捋发师要说看着，马上杀头。这事传出去，有个小伙子。理发师他聪明，给国王理发。国王问说：“你看着什么呢？”其实他看着这兔儿了啊，我什么也没看见。国王一看，那你走吧啊， 然后就怕这小伙四处说，还派人盯着。这小伙嘴挺严，真没说。可是你知道人保守这种秘密啊，太难受了。这小伙最后受不了了，怎么办？在野外找个树洞，趴那树洞了。国王长个兔耳朵，就对这树洞说了。你咱们心理学上也知道，树洞效应就是你心里有点啥想说的事儿，你找你闺蜜、找你朋友倾诉，你那朋友就叫树洞嘛。这也是个形象的比喻啊。对着树洞，国王长个兔耳朵，好，这个树啊。第二年又长高了，又抽出绿枝了，发芽了。那树叶掉下来，当地的小孩呢，拿起这树叶，有时候吹那个树哨嘛，挺响。结果吹出声音不是滋滋，而是国王长个兔耳朵，国王长个兔耳朵，一吹就这声音。结果全国都知道国王长个兔耳朵。你看这个故事，小时候我读这故事，我觉得哎太有意思了。你拿到今天跟华为这事儿，所谓他的史翠珊效应是不是这样？他真就是这样。你压制它传播，它反而传播的更广泛。那么从这点来讲，这里边饱含着很多传播学的规律，是不是华为他这事做的就不对了呢？所以你看你压着干啥，过两天就过去了，你何必把事儿挑大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华为杀进这个场地，他也是不得已为之。你看咱可以从头给大伙说说，说华为的法务部为啥出手。他法务部出手纯粹是职场生存的一个法则。那为什么呢？任何大公司大企业都有这问题，他要紧盯着互联网上对自己公司产品品牌技术出现的所有的负面新闻。那公关部法务部就是干这个的，一旦出现异动的话，他得自己首先处理吗？那么这个事儿出来了，如果你等个三天五天他过去了，他过去就好办了，要没过去呢，你的法务部和公关部是不是失职了？那做事负面新闻发酵你不理，你别忘了那法务部啊和这个公关部人也是华为的打工人呢。咱要给人打工，你拿一份工资，你是不是得干活？不干活老板可以不作为，你不行啊。所以一看有这事儿，第一反应是咱得管。咋管呢？大面积投诉，批量下架是最容易见成效的。你到月底往上呈报，说我这月有什么工作绩效，我跟你讲，这个下架了50000条对我们不利的负面视频，关了1500个负面账号。你看这往上给单位报业绩的时候，是不是你有数据在这儿啊？你这月奖金是不是就拿到手了？这是一种职场生存的法则，就是他管是必须出手的，他不管一旦舆论没过去，那你就是事儿了。所以对于法务部和公关部这些人来讲，那是宁可网杀1000不可使一人漏网，他一定得出手。有人说华为这么大个品牌，他的公关团队啊，包括决策层应该是迅速能达成一致，那不一定。他有时候他上头，你包括像余承东和任正非这样级别的，他可能这个竹枝了这梗咋来他都不知道，就他也不可能就这个事快速敏捷地做出反应，所以法务部一定是最先插手的一个部门。那么说你老梁，你接着说，那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了，都过去了好几天了，也投诉了，然后他又出个声明，还针对这个事儿说这不对那不对，恶意的侵犯我们权益，抹黑华为形象，怎么还坚持这个呢？那这时候舆情发酵了，那应该任正非、余承东这个级别都知道了，怎么还能做出这样在我们看来有点南辕北辙、操之过急、压不住火的这种判断来呢？他还要这么干呢？哎，这就是咱们这期要给大家说的重点。华为为什么要这么干？这个我们得首先从哪儿说起呢？这些年华为的发展和原来不一样了。原来华为是什么呢？我们叫悲情叙事。我呀，是被这个美国卡脖子打压，我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脊梁在科技领域我要奋起。你想啊，大家原来对华为是不是这个印象？说他这上领先那上领先，超越了什么呢？了不起，代表中国。可是这种叙事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呢，可以说华为吃到了爱国叙事最尖上的红利。那么原来他是科技先锋、民族脊梁，到今天他通过不让互联网说他任何负面的啊，你这调侃我们也不行，就原来的民族脊梁变成现在说不得碰不得的了，就你也开不得玩笑，还不让人说话。很多人慨叹那句话吗？这不当初的屠龙少年终成恶龙了吗？就事实上舆论经过这一次之后呢，是迅速向那边旋转。 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华为这些年在宣传自己产品的时候啊，说白了，话说的有点太满。你比方说余承东，这就典型嘛。原来任正非呢，在这个绑定民族情绪啊，跟国家战略协调一致、爱国宣言，任正非时代呢是完全收获了很多民族主义者对这个华为品牌的高度认同。但眼下呢，华为已经不再搞一些抽象的科技。你像原来他讲通讯站的技术、芯片的技术，包括后来手机技术，现在呢，他已经开疆拓土呢，来到了消费场景。这时候呢，任正非退到幕后，把余承东推到台前。余承东在这个时候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我听他讲话，觉得我说是不是有点吹牛啊？这是我第一感觉。你看他发布会讲的什么？这车啊，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而且没有之一，啊，我们这个技术是重新定义了一个行业，尤其他最有名的一句话，遥遥领先，遥遥领先不光是遥遥，还分两类，一种叫断崖式领先，一种叫清场式领先，一种是我落你落没影了，第二种是我干这个你们谁都进不来。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有点吹牛的嫌疑。所以在他发出这个讲话的时候，市场不可能没有反应。就对你这事儿，大家有一个基本认知，你一回两回行，时间长了，很多人就会形成这一项啊，余承东余大嘴嘛，为什么管叫余大嘴？就这个人说话好像不是很有谱。所以当你反复的讲这些事儿的时候呢，市场对你形成调侃讽刺，也就是说你原来的爱国主义式的流量，这个时候在一定程度会反噬你，就把话说的有点太满了，没边没样了。当然这一点不是华为一家的问题，中国现在好多的高科技产业基本上很多时候都靠吹牛作为主要宣传手段。它为啥呢？这个里边有一些很深层的宣传道理。曾经咱们国家科技界有一位朋友跟我讲过一个事儿，他说我们科技界啊，有的时候你这不吹也不行。他说我们管这叫什么呢？叫垂脚效应。什么叫垂脚效应？你要看过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你知道这里边有很有趣的现象。这几房姨太太呢，都希望老爷到他这儿来住，给老爷怀个孩子，巩固自己地位。说今天呢，大红灯笼挂谁门上了，老爷就住这儿，然后就派人来给垂脚。几个姨太就说：“老爷今天到我这儿来，老爷明天这个月都到我这儿来，给我垂脚干嘛的？红灯笼挂上了。”开始说的时候没人当回事，说着说着，其中某姨太太天天宣传这个，她真就怀孕了。所以这个科技界管的叫垂脚效应，就是你先把这牛吹出去啊！我们搞芯片大大的厉害，我们有什么什么资源，我们的科研团队怎么着？哎，弄着弄着吧，相关部门、政府部门关照到你了啊！他们是有实力吗？那好，政策上给倾斜，啊，这个资本上给倾斜，科研经费上给倾斜，哎，弄弄你就真弄下来了。当然，这个呢。你不能说那是全概率的事儿，但起码有时候很有道理。咱说这个淘气的孩子有糖吃，啊，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也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像余承东为代表的国内现在高科技的行业，为了吸引市场资本和行政资源的倾斜，说点大话，这也是正常的事儿。但问题是，你说这么满，你说你这遥遥领先，这个东西有点太扎眼。而且你原来呢，通过这个吃到很多红利，你也不可能总吃去。现在我觉得余承东一开发布会就讲我们华为在这儿呢，尖上呢，遥遥领先，这不成好吃不撂筷子吗？这桌上这菜哪个好吃，我就盯着一个劲儿夹，筷子都不往前放，你这吃相难免就有点难看了吗？所以我说，为什么舆论会有一定反噬？说大家对华为这种情绪积攒到了一个高度，到了一定程度了。而这个时候华为出动，它这种跟公权力都能比肩的方式，在法务和各部门对提出调侃的这些人这种打压，很多老百姓不干呢。为啥？华为是强者，我们是弱者，这点大家都认可。华为有时候比国企都牛啊，那捆绑到国家战略上了。当然你这任正非那时候人家老任还是相对低调的。有时候和美国交恶，说起来美国的苹果产品，我们家都用苹果呀，我们得跟人学习呀。他还是心里头有笔账的，一般有时候你让他当什么代表他都不去，说老任还有。可是当由这个高科技领域向消费场景拓展的时候，又要卖车又要卖手机的时候，这余承东上来就不那么客气了，他走了一条跟这个老任完全不同的道路。 所以他这种大话呢，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呢，他形成了一种权力上的压迫。最后我们就拿视频呢来攻击华为，拿玩梗呢当做一种道理，哎，拿我这里的一种调侃呢当做讽刺你一种方式。你想，如果你要是弱小的话，大家攻击你直接说呗，就说明很多人见着华为还是有点胆怵啊，说这是国家支持的，我说他是不是出啥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你在网络上发表对华为不利的言论，很多人说你这文章很快就没了，你也不知道怎么没的，也不知道哪个部门发出的指令。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为什么这些人拿朱知了调侃，他是民意积攒到一定程度的对华为的一种反噬。这个反噬就集中在呢，说我们也知道华为那遥遥领先，咱也知道华为很多技术，你比方说我用华为手机，华为手机像素就是比苹果好，拍照片就是清晰，而且那几个折叠拽开你看着很有气势，看一些那个大的视频观感也不错，人家华为确实领先呢。问题关键，你在某个领域领先不等于是这个领域之内你都领先，你在某个高科技的范围内领先，你不等于所有高科技你都领先，而且你这种领先里头有多大的水分，所以你必须得厘清领先和遥遥领先的区别。我前一期给大伙说过中美 AI 这方面的竞争，毫无疑问美国是肯定领先的，但是就是美国也不敢在中国 AI 面前吹它遥遥领先。就像车，马斯克的特斯拉有比中国的新能源车好，肯定比中国新能源车，但马斯克什么时候说过他的车遥遥领先？因为马斯克很有自知之明，他知道我所谓领先你中国新能源车，我只要一停止，中国新能源车马上就会赶过来。就双方的技术，它都可能是一代之间的差距，绝对不可能是几代以上的差距。所以这一点他应该有清醒认识，但是华为没有这种认识，有，他是故意夸大这种模式，给自己打市场标签。所以遥遥领先是什么？比方说我们跑百米，如果叫遥遥领先，冲刺阶段你落那个第二名的第一的，你得5米到10米你才能叫遥遥领先，你俩就差一个身位，这俩身位那不叫遥遥领先，人家一使劲就撵上你，这不叫遥遥领先。遥遥领先是已经落出很长一段距离了，甚至你就是弯道超车都没有可能了，这个才叫遥遥领先。那么在技术上呢，什么叫遥遥领先呢？你生产出一个产品来，整个行业全世界都瞩目，你都关注它怎么回事，我们能学到什么，这叫遥遥领先。不是你生产的产品你在自己家孤芳自赏，而且这个产品的遥遥领先在世界范围是呢，各国家都愿意用你的产品，甚至你卖到国外去销量都非常大，甚至有的国家人顶着不爱国的名义我也买你这个。你像我们原来苹果好的时候，很多人说买苹果不爱国，可是国粉宁可买了苹果使，我也不用你其他品牌的，这个才能说明你的东西遥遥领先。那往放大了，对一个国家民族，就是一个国家怎么遥遥领先，人来学你先进的制度，学你先进的生产力，学你先进的文化，都愿意跟你这国家亲近。最直接表现，你的护照拿出去，有多少国家对你免签，这是个硬指标。如果没有多少国家对你免签，你怎么能说你的国家是遥遥领先呢？那反过来我们看技术上，再看华为，它确实有的领域是领先的，可是离遥遥领先这四个字差的实在太远了。所以很多说白了有点智商的人，不是完全华为粉的人，这时候马上就明白一个道理，余承东所说的遥遥领先说大了，还清场式断崖式，还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那朱知了的玩具不是什么1000万以内最好的玩具，人家拿你这做梗的。所以现在这事舆情发作之后，你会发现由于它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夸大，所以这一点被大家盯住了。再一个是华为历史上通过这个爱国主义叙事，事实上成了国产品牌当中得到行政支持力量最大的一个品牌企业。那这些东西我敢说一定程度是超越了华为自身的经营能力，如果你说它偏得也没有什么不对的。那么大家总听着警匪片讲那句话，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那在这时候你不就已经开始还了吗？就是你原来你通过这个获得了好多，你到今后要用更多的一种信任成本再支付出去。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看，这正常的传播规律，但是又回到刚出我们的问题了。你说这事儿华为不知道吗？ 你说以任正非那种智商和他的认知能力，他不知道吗？可为什么这次华为毅然决然的顶风上，违背传播学的常识，硬性用一种介乎行政手段的方式来打压对他的调侃？当然我们说这里头调侃讽刺是大多数，也有少部分抹黑的，可是你通过抹黑那些，你可以精准维权呢，你这种泛泛维权是打击一大片呢。那这个效果就是最终我刚才给大家说的，事实上效果非常不好。那为什么华为在这时候能顶着这么大的风浪还要往前冲呢？不得已为之，他必须得这么干。有人说华为还有不得已为之的，有，因为这件事情华为必须要防止三个层面的效应不要被这一次的舆情所冲散，就他顶着这压力必须往上上。哪三个效应呢？简单的我总结啊，标签效应、信仰效应，还有一个绑定效应。我说你说的什么意思？我一样一样跟你说，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咱首先说标签效应，这个一个企业呀，它成功的地方往往会被社会认同，认同的时间长了，大家就会给它贴个标签。比方说我们说领先，那就曾经是华为一个标签啊。任正非时代的时候讲我们这方面这方面怎么超越美国了，我怎么顶着困难卡脖都不怕，那时候一提华为领先，看到那菊花标志都是领先，这曾经是他一个标签。但是现在这个标签就出现问题了，由于余承东反复的在吹嘘如何遥遥领先，如何怎么的，把这个事实略有夸大。你一次两次没人在乎，认为是你余承东的主观印象。当然华为在上面做的很鸡贼，因为那个华为汽车呀，就问界什么的，那不是华为的品牌。你听说怎么不是华为品牌？这个是华为啊，跟赛力斯集团合作的，品牌归赛力斯集团，华为是提供智能技术支持。所以任正非当年说华为永远不造车，那有道理的，因为这个牌不是那个。所以这时候很多人说，那你说他在那吹遥遥领先，他广告法的规定什么罪呀、什么领先世界第一不能提，怎么这广告法到他那不管用了？华为真的是华而不实、为所欲为吗？也不是，品牌不是他的。他开着科技发布会呢，余承东代表个人主观印象，那我就认为我们这问界车是遥遥领先，我们就认为它是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所以他其实通过打擦边的方式来规避广告法，当然这是华为另一个层面的战略了。我主要说的就是领先确实成为华为的一个标签。那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呢？这个标签出现了变异，你反复这么说不完全实事求是，不是用户的体验来的，因为领先得别人说，你不能自己吹啊。所以到现在一提领先，别人就是吹牛。所以华为这标签啊，由这领先呢、一点点像吹牛转化。起码这次朱志了事件就证明了相当多的民意认为你华为夸大其词，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调侃你嘛。当然这个事儿不是华为一家的事儿，贴标签的事儿呢还有一家挺有意思，小米。咱都说小米这雷军呢，现在已经由一个所谓科技大师变成个营销大师了。啊，我这1300公里我才充一次电。你说你可真会说假话啊，1300公里充一次电，你开始是充满了，跑到600多公里再充一次电，完了能跑到终点。你一等于1300公里充几次？你充两次电，你这一说打了五折了。你这不是营销手段吗？你不是巧言令色吗？不是忽悠人吗？因为雷军在多个场合用这样那样的技巧，利用非技术层面以外的东西来给小米品牌提供附加值。所以很多人说你小米啊，你啥高科技，你就搞营销的，小米是个营销公司。所以我说你看现在小米这个科技这俩字一点点就变成了营销。连这个前两天吧，雷军一个发布会最后说祝大家晚安，但我说晚安都是营销。你就看一个品牌一旦被贴上标签，甭管是正解还是误解，都会持续很长时间，都会对你市场化的程度产生深远的影响。那现在我们拿这个小米跟华为对比，小米科技变成了营销，华为呢这原来领先现在变成了吹牛。当然华为这个没有实现完全标签转换，不像小米那样一提小米很多人反应就是营销，现在一提华为呢很多人还是领先，但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认为你在吹牛了。也就是说吹牛作为华为的标签在路上，不可怕吗？任正非还能睡着觉了吗？他原来通过领先这个标签那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啊。 那可以说在这个标签上呢，华为节省了特别多的解释成本。因为你想说高科技领先，我们怎么向受众解释？你是它的技术参数啊，真正的科技含量啊，它芯片啊，构成啊，动力啊什么的。你要想让大家说你领先，你让大家明白得说一堆。现在我不用说了，领先，绝对领先，遥远领先。在一开始这个创立品牌的时候，又有国家的资源背书的时候，我们本能的直接就会相信这个。所以他领先俩字说出来，他就节省了大量的市场推销成本和解释成本。但问题是你不拿这当回事，以为在这个上好吃不撂筷子，长期的给他假吃不断的翻跟头，那就意味着你过去在这上节省了多少解释成本，你未来就会因为这个你付出更多的信任成本。因为当你说领先开始，大家就会拿这个当作个标签跟你现实当中对照。一旦你下边这个产品，你十项产品有九项是领先的，有一个不领先，你夸大，你说你遥遥领先。因为你这种绝对化的说法，领先第一最好，它客观提升了大家对你的审视的标准。到一个高度说，就容易产生信任危机。所以我说，你一旦它标签变成了吹牛，坏了。华为前面所有的市场积攒的好的口碑，有可能瞬间土崩瓦解。小小的一个猪知了事件不简单啊，他把这些东西一旦要形成一个吹牛俩字的符号，坏了，华为前功尽弃。前面通过民族主义爱国情绪积攒的好口碑，任正非大开大合挥斥方遒抢下的江山，有可能坏到余承东余大嘴啊，这张嘴就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几句广告语里边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华为能坐得住吗？能做事这个标签这种不良转化吗？而且这种转化，你记住，你小米提科技，华为提领先，你说的每句话那都是给市场在开支票呢，就等于给你的股票加杠杆啊。炒股的朋友都知道加杠杆啥概念，它一旦要涨的时候翻跟头涨，一旦要跌的时候快速往下跌，甚至最后就没收保证金然后平仓都上来了，这是灾难性的一种变化。那么你谈绝对化的领先，其实不就是在给你的品牌加杠杆吗？而华为在这上加杠杆，余承东上了以后，在消费场景开疆拓土，改变了原来任正非低调务实的打法，你看看这个危险就出来了。所以面临这么大的危险，华为还能坐得住凳子吗？他坐不住啊，他肯定要通过一切能调动的资源要打断这个标签转化的进程。因为猪知了是中间一个重要的衔接环节，它会使民意有领先的标签一下转化到吹牛的标签。因为小米那个科技转化成营销那个标签啊，那是前车之鉴的，历历在目。所以我说，你认为华为它公关部门呢贯彻上级意识还持续的干这事，多愚蠢呢？不愚蠢，华为有着国内几乎最强大的品牌宣传团队、公关团队和法务团队，它不可能在这上一脚就掉下去。所以这我说的第一个，华为要维护自己的标签效应，关键两个字领先。为什么我们这期标题誓死捍卫遥遥领先？他不是光吹一句遥遥领先，这个对他来说生死攸关的大事，是企业一个无上的标签品牌。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标签效应。第二个效应我管叫信仰效应，这个就跟大家很熟悉的割韭菜了、死忠粉了有关。你看小米它有米粉啊，华为也有一堆死忠粉，就是对于华为来说，它的主要最坚定的消费者是哪些呢？就是听了华为的爱国叙事，认为它替中国呢争了光了，在对抗美国卡脖子这问题上起到了民族脊梁作用。在这种教育指引之下，一群华为的消费者，就是华为的基本盘、基本面形成了，它基本消费者形成了。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讲呢，华为不再是消费过程当中一个标准、一个喜好，华为在一定程度变成一种宗教，就是成了这些粉丝的信仰。你要记住，华为这一次他所谓的这种投诉行为是什么呢？就意思在告诉你，你们不能调侃华为，华为是不容调侃、不容质疑的。您注意，什么东西一旦要不容质疑，必然走向神话。那不容质疑了，我当然就绝对的神仙，高高在上了。所有人调侃说华为出车出什么问界什么想界，你就出天界、魔界、仙界就完了呗，那么更权威了吗？ 这种调侃是不无道理的。就说这个时候对华为粉丝来说呢，华为这个品牌甚至成了一种宗教，就大量的原来说你爱国就买华为，这就演化成一种不容置疑的论调，就哪怕现在华为这产品就不行了你也得买，因为那是爱国。这个就有点从信仰向宗教转化了。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理论和实践过程如果叫不容置疑，那一定它有问题，因为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不容置疑的理论。那什么可以不容置疑呢？我告诉你，只有宗教。就像说宗教，如果你按科学标准看宗教，那肯定有诸多不合理，但问题就在于呢，宗教你是不能质疑的。宗教绝对不是你理解之后才信仰，而是你信仰之后慢慢理解。它和我们现实当中一件事就对应，就是文革时候讲到毛泽东，说毛主席的话我们要坚决执行，说你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强理解，这就叫不容置疑。我们现在也知道这是左的，这是不恰当的。那么只有宗教在这个范围之内它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华为现在要做什么？在它的死忠粉基本盘面前，华为就是一种宗教，就是一种信仰。你爱国吗？爱国你就华为，你信仰。所以一旦他这种领先这个标签被调侃冲击掉，那跟着他的爱国信仰也会被冲击，就像一个价值观一下子崩塌一样，他的死忠粉可能瞬间就土崩瓦解了。因为互联网这人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所以华为在这时候告诉我们用不可质疑的公权力来打断对华为的调侃甚至抹黑，华为是不容质疑的，你们要坚守原来作为华为粉丝的忠诚度。他在这个时候他维护的是他消费者的基本盘，除了刚才说拒绝标签效应以外，他同时还要把自己的信仰效应发挥到极致。这是我说的华为第二个为什么一头扎进去不回头的原因。第三个应该是基本中的基本，我们管叫绑定效应。什么叫绑定效应？华为这个品牌的崛起绝不仅仅是它的技术力量领先，当然它的技术确实在国内很多领域是一览众山小的。华为的崛起更像是什么呢？它科技进步的同时精准地绑定了一种情绪，它成为这种情绪的最大获利者。它绑定什么呢？民族情绪、宏大叙事、爱国叙事、国家战略，它和这几个要素紧紧地捆绑到一块儿。从一开始华为作为对抗美国卡脖子贸易战的先锋，然后做出了一定成绩之后呢，它成了一种大家的观念，要爱国就买华为，你手机不用华为你甚至就是不爱国。这个特别像什么呢？华为崛起过程是和吴京那个战狼二同步的。战狼那个电影艺术价值有那么高吗？我不说它是烂片就不错了，可是呢它获得了50多亿的票房。为啥？正赶上那时候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膨胀到一定高度，民族主义情绪大幅度的上升，可以说整个国家上下都在给《战狼二》做票房的宣发，他就吃到了那个时代几乎同类电影和以往电影完全吃不到的好处。华为也是在那个时候，在这种民族主义裹挟之下呢，他在这上获得了巨大的红利，也是任正非时代积攒那种红利，他和这些严格的绑定到了一块儿。那么你现在通过调侃的方式冲击他，我问问各位，哪个和这个国家战略捆绑在一块儿，和民族主义捆绑在一块儿，和宏大叙事爱国捆绑在一块儿的，能被这么肆意的调侃，能被别人当作一种笑料来嘲讽？不会有的。首先一个，这个在国家层面它的行政层面都绝对会支持你来维权的。但是有一点，说这个事那你让公权力出手不更好吗？不更具备公信力吗？不是。我们都知道那个道理叫自助者天助之，就这事你自己不张罗，你自己不给自己使劲，老天爷不会帮你。那在中国来说，老天爷那就政府呗，那不用说吗？那么就说当你华为出现这事的时候，你自己不努力给自己证明，你让政府出手，这在一定程度来讲，这不是干涉市场经济，肯定有人说三道四。而且你自己出手，你记住一点，你要解决的不是你想把这事灭住，你最终我估计这个事儿还是可能某个权力部门说不要对华为做负面炒作，还得是这种权力出手。那么你怎么样出手呢？你努力 你让他证明，我们也在使劲呢，我们也配合你，咱们是一家啊。你要华为不作为，那权力不是你想，你说你自己都不当回事。他这个就特别像呢，行业内，比方说某个人做出了一些影响这个单位声誉的事儿，比方说电视台吧，某个主持人说了不恰当的话，那我要给他出主意，我说你赶紧，你积极的消除你负面影响。当然他的能力不足以在个人情况下把负面影响都消除，我说那你也得努力，为什么？你给你领导看呢，你看这事儿我努力了，我不想影响单位声誉啊。你这也算是让上头帮你忙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如果你自己先放弃了，那谁还管你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华为是他想深度绑定民族主义、绑定爱国叙事、绑定国家战略的。但是你要想在这个战车上作为这先锋分子，你不掉下来，你自己得努力把住这个战车的栏杆啊。你不能出点事之后你帮他自己跳下去，或者在那躺平不管了，那不可以。所以华为这时候所谓的维权和法务，你以为仅仅给市场看吗？仅仅给自己员工看吗？不是，他也要努力作为的给上级看，你看看我真是使劲了，我真是如何如何。所以你看我刚才给大家说这三个效应，标签效应、信仰效应、绑定效应。如果你是华为，你听了我刚才说这些，你不出手吗？你还坐得住吗？你还能忍了吗？你肯定忍不了啊。当然我们说这些层面这都是有中国特色的一些个打法，就像西方国家很多都在讲经济学，可是我们一上学学经济学先学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在中国任何经济现象离不开政治现象，双方是高度捆绑到一起的。所以说一千道一万，你这些手段即使有效，还有一点，你华为的产品是不是真的领先？因为原来呢，我们说华为建通讯站呢，玩芯片呢，咱们这没那么高的理科水平，咱不知道，理解起来太抽象。可是现在你杀到消费场景来了，你又做了手机，现在又做了汽车，这跟老百姓可密切相关了。我买个手机，我可能买贵了，我后悔个十天半拉月；买台车可不一样啊。这车如果你宣传的各方面跟现实的消费体验有差距，那可是个大事。为啥？几十万呢？老百姓挣点钱容易吗？还我看了有个车企宣传，我们这车呀，出风口就是灭菌的，你要感冒，吹会儿风你就能吹好了，100%灭菌。哪个这个医疗单位都不敢说能100%灭菌，你坐你一会儿车就灭菌了。有人说那是啊，你车的一旦有点事儿，自燃烧的也快，1000度以上肯定灭菌100%。你看，这不就一种反噬吗？吹牛吹大了，所以最终决定你市场地位能不能度过公关危机什么？你的产品质量，你的质量真是好，技术真的领先，你就不需要再借助那些非市场化的一些手段给你往上抬轿子。当然10000年太久，至争朝夕，可能在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不发达不完善的国家，它需要一个过程。每一个企业想往上走，难以避免一些行政力量啊、市场资本的控制和干预，这可能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一种原罪吧。所以说在朱志了这个事件当中啊，大家应该看到华为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之下，他的窘境、他的焦虑、他的某种不安全感，就是顶级的这样企业他也存在着这种发展焦虑和环境焦虑。所以你看朱志了这个事件呢，很有象征意义，因为知了我说叫蝉嘛，蝉这种动物在中国自古以来啊，它很有象征意义，因为在生活当中特别常见。你就拿我很喜欢古诗词，唐诗里头就有3首和蝉有关的诗，写的都非常好。作者也大名鼎鼎，初唐的虞世南啊，中唐的骆宾王，晚唐的李商隐。李商隐怎么写的呢？叫这个，本以高难保，徒劳恨费生。五更疏欲断，一树必无情。薄患耕犹犯，故园无一平。凡君最相景，我亦举家轻。这是晚唐李商隐。中唐的骆宾王，他当时呢是武则天也找他，这也找他，处在一种困顿当中。所以骆宾王呢也是拿蝉蹦跶不了几天的秋后嘛，所以他以这个自况写出了自己身上一种哀怨：西路蝉声唱，南关客似深。哪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路重飞难进，风多响一尘。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于心？有人说老梁，你背这两个，我目的是为下一首初唐时期的虞世南，他写了一首咏蝉。我认为这个事儿跟今天我刚才提到那观点就能扣上。 就说你真正的能耐在你自身的质量、自身的技术，而不是凭借外界力量推举你往上上。打铁还得本身硬，你自身的技术实力各方面过硬的话，你就不在乎其他人对你调侃。就我说你长得漂亮，人家说哎呀你长得不咋地，你就呵呵一笑，不当回事。可你要真长我这模样难看，别人说你挺难看的，再说我弄死你，你明白吧？真心虚了。就最终决定的是你的这个自己的技术实力，这样的话你才可以不在意别人调侃。说这跟虞世南有什么关系？您听听我说，虞世南这首咏蝉写得非常好，垂蕊引清露，流响处处同，居高声自远，非是及秋风。